罗马书系列讲到127。基督里一个身体。罗马书12章9至13节。韦保罗牧师2016年10月9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12日。现在请大家来看罗马书第12章9至13节。这是神的话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这就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，天上的父神，我们祈求弥赐下从上头来的属灵智慧，使我们能明白并领受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真理。求弥帮助我，使我能在讲说真道时有从弥而来的智慧，也求弥使在座的每一位都能专心聆听，积极参与，不仅在听道上，也在领受圣礼敬拜弥圣名的事上同心合一。让我们作为一个身体，一同向弥献上赞美。父啊，愿弥借着圣灵引导我们，使这一切都归荣耀给弥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历代以来，无论是当代还是过去，那些忠于真理的传道人几乎都有一个共识，最健全的讲道方式是系统的按经节逐段释经讲解圣经的各卷书。当然，也有适合讲专题信息或短期系列讲道的时候，但若能逐节逐章的解经，把圣经的脉络清晰的展开，就能使牧者不致陷入自己偏爱的神学主题或个人喜好之中。这种方式迫使讲道人，正如使徒保罗所说，要把神一切的旨意都传讲出来。因为若按次序逐节讲解，就必须面对所有经文，无论是否自己熟悉或舒适的内容，都不能回避。不过，这种讲道方式也有它的挑战。有时，牧者会讲到某段经文，甚至几个章节都集中在律法上。因此，连续好几个主日的信息可能都在谈神的律法，神对我们的要求。而另一些时候，可能好几周、几个月，甚至几年都在讲福音。人们有许多方式来划分圣经，旧约与新约，旧约之下与新约之下，叙事文学、智慧文学、福音书、书信、启示录等等。但对我而言，最有帮助的方式之一，是把圣经理解为包含两个核心的信息，律法与福音。律法告诉我们神对人的要求，福音则启示神为我们所成就的。我们在读圣经时，必须分辨清楚何为律法，何为福音。可以说，罗马书前11章主要讲的就是福音。这11章的核心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谁。我在一所小型的基督教学校带一个排球队，在比赛前我们都会祷告。队长带领两队球员在场中央祷告，他常常这样祈求，愿我们都记得，我们的身份不在于我们打得多好，而在于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我觉得这非常珍贵，也极其深刻，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谁。所以，在保罗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之前，他先告诉我们我们是谁。这就是福音。而从第12章到第16章，重点则转向神对我们的要求，也就是律法的层面。这种转折可以从罗马书12章第一节中看见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因着神的怜悯或见于神的恩典。保罗在此回顾他前11章所讲的福音内容，并以此作为律法顺服的根基与动力。他接着说，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换言之， 前面十一章告诉我们我们是谁，接下来的部分则教导我们如何侍奉。这种按章释经的方式有时确实让人觉得缓慢。我们讲罗马书已经多年，如今才到第十二章。若你自己回家花一个小时左右读完罗马书，也许只需45分钟就能到第十二章，再花20分钟就能读完整卷书。那样读完一遍时，你会很自然地看见律法与福音如何彼此呼应，相辅相成。但即使是最精炼的讲道者，也无法如此迅速地在讲道中带领会众走完罗马书。所以对会众来说，有时可能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只听到律法或只听到福音。因此我认为讲道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有责任在讲律法时提醒听众记住福音，在讲福音时也提醒他们记得律法。没有律法，福音就显得不被重视，甚至显得不必要。律法使我们认识自己的罪，也使我们知道自己需要救主。但若只讲律法而不讲福音，那就成了死的执事，正如保罗所说，是刻在石头上的执事。因此单有律法而无福音会带来死亡，而若只讲福音却没有律法，则使福音显得不再必要。所以当我们继续这段以罗马书12章9至13节为基础，题为基督徒的行为的信息时，我希望我们都记得律法与福音之间的关系。在前面的几节里，我们已经讨论过什么叫爱人不可虚假。真正的爱并不首先在于情感，而在于信念与操守。虚伪的爱意味着我们的所谓信念其实只是表演，只是为别人看的外貌功夫。我们可能在爱的操练上有强弱，有成败，但虚伪的爱则根本没有真实的信念，只是想让人以为自己是有爱的。我们也讲到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厌恶这个词虽然与恨恶有些相近，却并不完全相同。它原意带着一种站立毛骨悚然的意味，也就是被邪恶的后果吓坏的那种感觉。这不是单纯的轻视，而是一种深刻的认识，邪恶的后果极其可怕。因此我们在见到邪恶趋势时，应当心生恐惧警觉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要亲近善事，一方面远离恶，另一方面积极追求善。而要亲近善，就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善，并且决心紧紧持守它。在这场保罗成为属灵征战的过程中，我们也要谨慎，不可变得过分严厉或好斗。因此保罗提醒我们要爱弟兄，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，要彼此推让。在厌恶恶事、亲近善事的同时，还要保持温柔体贴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这并非易事，所以他又说要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。火热原文的意思就是沸腾，要在服侍主的心智上如火沸腾。因为当我们爱人服侍人的时候，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其实是在爱主服侍主。主衡量我们爱他的标准，正是看我们是否彼此相爱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在指望中要喜乐，我们指出基督徒的喜乐应包括今世与永恒的层面，物质的、属灵的、暂时的、永远的。我们是被呼召去追求喜乐的人，即使在试炼中也如此。但最终我们的心应安息在那永恒的安息里，那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彼得前书一章八节。那才是我们喜乐的巅峰，我们幸福的极点，一种超越世界、超越时间的喜乐。我们太容易被眼前的事吸引，以致忘了真正的源头。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经文第十二节下半段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我们过去已经在罗马书第五章中讨论过在患难中喜乐的主题。 保罗教导我们，信徒能在患难中夸口，因为他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而这盼望正是那不会使人蒙羞的盼望，支撑我们坚定信心，稳固不移。我们所经历的患难，正如加尔文所说，是一个圣洁的循环。在这循环中，我们经过患难，患难生出盼望，这盼望不会使人蒙羞。而在经历这一切之后，我们的信心反倒更加坚固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是一个荣耀却又常常痛苦的过程，一个患难的循环。而这种患难有时是因为忠心。这在保罗的时代很明显，不少他写信的对象，包括他自己，都因忠于信仰而受苦。但有时这些患难也只是因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罪与破碎辖制的世界。所以受患难的人并不一定做了什么英勇属灵的事，他们可能只是被卷入这个堕落世界的痛苦之中。然而这一切的结果却是炼净性情，增长忍耐，坚固盼望，使我们在信心上更加成熟。忍耐在神眼中极其重要。圣经多次提到神的忍耐，也不断呼召我们效法他。但我必须承认，当我知道苦难背后有意义，有圣洁的安排时，我更容易在患难中忍耐。而圣经确实告诉我们，神在我们的苦难中有他的圣洁计划。你那糟糕的一天也不在他的旨意之外。耶稣曾用分娩的痛苦做比喻。在约翰福音16章21节他说，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。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。苦楚这个词与患难是同一个字根。他之所以能忍受那痛楚，是因为他知道那痛苦必会结出美好的果实，生命的诞生。这正是主所要我们明白的。我想起多年前，我的一位学生临产时出现了一些小病发症，需要剖腹产。按理说，如今这已不是什么危险的事。但问题在于，他此前服用的药物若与麻醉剂混合，会对婴儿造成伤害。他知道风险所在，因此选择不用麻醉。他真的像旧时代那样，咬着皮带，硬生生承受了整个手术的痛苦。这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例子。我当时写到这里时也犹豫过，因为一旦你听到这个故事，几乎很难再专心听讲道了。但请想一想，这位母亲为了让孩子平安出生，甘愿承受极大的痛苦。她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，只因为出于爱，对那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爱。她觉得那痛苦值得。而我们往往太容易因一点挫折就陷入自怜。事情若不如意，就以自我为中心，用不合宜甚至带罪的反应去回应。然而我们必须记得，神在我们的试炼中有他圣洁的旨意。他要我们在苦难中仍保持信心与正直。圣经提醒我们要效法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希伯来书12章2节。你看，连主自己也是因那将来的喜乐而忍受十字架的痛楚。我们也当以同样的心智面对试炼。这种在患难中的忍耐绝非易事。因此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12章中很快接着提到祷告要恒切。那恒切一词的原意是以极大的努力持续的去做。祷告对我们许多人来说，正是属灵生命中的弱点。斯布真曾说过一句话，几乎能让所有信徒感同身受，人渴望与神交通的心智，常因世上所有安慰的失效而被加深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当一切都失败时，才想到祷告。但本该相反， 祷告应该是我们在做任何事之前的第一步。斯布珍还说过另一段极美的话，祷告就是用双臂拥抱天国，让神的同在进入灵魂，使人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。一个没有祷告的家庭，就如没有屋顶、没有墙壁的房子，任凭一切破坏性的力量侵袭。若你不祷告，你就没有属灵的保护。我们要彼此代祷，也要同心祷告。我鼓励你们夫妻一同祷告，与孩子祷告，孩子也可以与父母祷告。你也可以为邻舍祷告。当邻居向你倾诉困难时，不妨问一句，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这也许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有人为他们祷告。你就为他们开启了一个从未被触及的属灵空间。这是我们被允许也被鼓励去做的事。你不需要是教会的长老、执事、牧师才可以祷告。我知道我们教会历年来在神学上相当谨慎，甚至有点挑剔。因此，有些弟兄姐妹因害怕祷告不够神学正确而不敢开口祷告。他们会想，我可不敢在那三个人面前祷告。但请记得，你不需要成为神学院教授才有资格祷告。保罗早已告诉我们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罗马书8章26节。加尔文对此解释说，神容忍我们结结巴巴的祷告，饶恕我们因无知而说错的话，若没有他的怜悯，我们根本没有祷告的自由。你可以拥有全世界所有神学院的学位，但神并不会因此更听你的祷告。让我再补充一点，如果我们在操练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提到的诸多美德，例如真诚的爱、厌恶恶事、亲近善事、弟兄相爱、彼此尊重、在指望中喜乐、在患难中忍耐，若这些操练从未使我们屈膝祷告，那我们要么在实行上太软弱，要么干脆忽略了这些劝勉。有学者认为，保罗在这里的最后一句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正是用来检验前面那些教导是否在我们生命中有成效。也就是说，这最后的命令是我们衡量属灵成长的标准。我称这一部分为帮助与接待。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堕落的自我本性，那是一种极其丑陋的自我中心。海德堡要理问答开篇说，我不是属自己的。然而我们心里却常常想着，整天我所思所想都是我自己。我们天性如此，总把自己视为人生舞台的主角，认为自己的需要与欲望最为重要。这种倾向似乎自堕落那一刻起就深植于人性之中，一切都绕着我转。当然，适当的自我关怀并非错误。耶稣也曾对门徒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，马可福音6章31节。那时他们人来人往，甚至没时间吃饭。可见暂时的休息并非不属灵，我称那为旷野的时间。然而基督生命的主旋律却是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腓立比书2章3至4节。保罗称之为倒空自己，基督所行的也当成为我们的榜样。这绝非容易之事。一个整日只想着自己的人，内心是悲哀而空虚的。而当他纵容这种自我中心时，他的心只会变得更加悲哀，更加自私。我，他以为这样能得到幸福，实际上只会更孤独。我每年都会与大学时期的几位室友聚一次。其中一位提到他过去一起训练的一个高知名度人物，你们肯定都听过他的名字。这人如今名声显赫，却也成了悲剧的象征。我的朋友说， 早在40年前，他就能看出这个人眼里只有自己。结果呢？他富有，他出名，却一直极度痛苦。我常说，我喜爱每周领圣餐，因为他时刻提醒我，无论讲到的主题为何，我都必须回到十字架，回到那位舍己为我们倾倒的救主。所以当我讲到我们转向圣餐时，如果我必须说一句现在换个话题，那就说明有问题了。你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律法福音、律法福音这样的循环吗？圣餐就是拯救我们脱离律法、律法、律法的方式之一，因为圣餐全是关于福音的。当我从讲到进入圣餐时，我会问自己，是否必须说一句现在让我们换个话题，或接下来是另一件事。如果需要这样转折，那就不对了。理想的情况是，讲到应自然的流入圣餐之中，成为一个顺畅的延续。我在这里要提出这样一个观点，如果我们的信心、信实，我们努力顺服使徒教导的生活，不能自然的流向最后这两项劝勉，也就是服侍他人，那我们的信心与忠心就需要重新检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所谓的属灵生命没有自然的结出热心接待、服侍他人的果子，那我们就该重新省察，到底前面所做的一切是否真实。因为若我们真的在操练爱人不虚假、厌恶邪恶、持守良善、彼此期爱、互相尊重这些事，那结果必定会是愿意服侍他人。若我说我在这些方面做得还不错，但我却完全不愿服侍人、不乐意接待人，那我就该反思自己是否真在实行前面那些教导。我们应当敏锐地察觉他人的需要，并采取行动去帮助。保罗说要与圣徒同工级，有人可能会说，这就是执事该做的，我们祷告让他们去办就行了。但让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教会。我们作为国家也曾陷入同样的错误，我们把一切责任都交给政府，自己便不再尽力关心邻舍。然而，一个不关心邻舍的民族是不会选出一个真正关心人民的政府的。同样，一个不彼此关怀的教会也不会在长期里拥有真正忠心的执事。相反，它只会滋长一种自我忠心的风气。我们都该有执事的心肠。执事、长老这些字原本不是指某个职位的名号。执事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仆人，长老的意思就是年长者。所以当圣经用这些词时，并非强调头衔，而是形容一种性格、一种责任。我们每个人都该有执事的心肠，包括长老在内，特别是在面对圣徒的需要时更当如此。正如保罗在别处所说，要以信仰之家为先。同时我们也要乐意接待。这节经文看似平淡无奇，但意义极深。希腊文中的接待一词，字面意思是爱陌生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使那些原本陌生的人不再是陌生人。可悲的是，在许多教会中，甚至在我们中间，也常有这样的情形，坐在你身边的人，你可能多年不曾认识。我不是说要你和所有人都成为密友，但在一个约300人的教会中，若仍有大量弟兄姐妹彼此陌生，那就是我们应当警醒的事。我以前做青少年牧师时，常带学生去卡塔利纳岛，每次大约带150个孩子同行。我要求30多位同工在船上那一个半小时里把所有学生的名字都记下来。到达岛上前，必须能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。因为记的名字就能让人感到被认识、被重视。教会也是如此，我们需要彼此认识，彼此以家人之情相待。若说我们在照顾人需要上该有执事的心，那在接待上我们就该有长老的心。为何这么说呢？ 因为在保罗列举做长老的资格时，唯一一个关乎个性、生活方式的要求，就是必须好客。我希望我们的九位长老都在实践这一点，邀请弟兄姊妹到家中共处，因为这是圣经所列明的长老特质，而不仅仅是加分项。但这里的教导不仅限于长老，而是向全体信徒发出的呼召，我们都要热情接待人。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，不该让人感到孤立或被排斥。我的妻子和我最近与两位曾是本教会成员，后来搬到别处的姐妹谈话。他们选择了其他教会，那些教会在神学上稳固，讲到忠于圣经，但他们却流着泪告诉我们，他们始终找不到融入的机会，始终难以成为教会家庭的一员。他们也努力了，积极打招呼，参加团契，却依然感到圈子难以进入。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别的地方，也可能出现在我们这里。每个人都该努力，不要让别人必须费尽心力才能被接纳。我记得多年前的一个星期，同样的一场聚会之后，我收到两条反馈。一位访客说，你们的教会是我去过最冷漠的教会。而另一位却说，你们的教会是我去过最温暖的教会。你猜区别是什么？区别就在于，有人站在甜甜圈桌旁，看到那位陌生人，走过去，微笑地说，你好，第一次来吗？问他是谁，从哪里来，是什么让他来到教会，然后真诚地倾听、关心。仅仅一个这样的举动，就能让人感到被欢迎。当然，这有时也会让人尴尬，你以为对方是新朋友，却被告知，我在这教会已经17年了。那就咬咬牙，带着微笑继续吧。因为真诚的爱心，总是比谨慎的沉默更能造就人。我相信，若我们真诚地照着圣灵及保罗在此教导我们的去行，爱人不虚假，恨恶邪恶，持守良善，殷勤服侍，热心接待，我们就必不会成为冷漠的人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帮助与接待，其实是回到了爱的职责，那就是向那些最不可能回报我们的人行善。我们不是为了报酬或认可去服侍，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着恩典。若一个人说，我愿意服侍，但希望看到服侍带来成果，那其实已经偏离了福音。摩西、保罗都不是这样服侍的，他们的服侍不是出于人的感激，而是出于他们已经领受的恩典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要仰望基督，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使我们明白我们服侍的根基与动力是你所赐那浩大的恩典。你已将天上的丰富厚赐给我们，使保罗称自己为众人的债户，因他自觉欠了所有人。求你赐给我们同样的心智，既然蒙你赐予永生与新生命，难道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主啊，愿你的道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看见这一切，并殷切地去行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